耶利米哀歌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竟独坐？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竟如寡妇。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。他夜间痛哭，泪流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，没有一个安慰他的。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，成为他的仇敌。犹大因遭遇苦难，又因多服劳苦，就迁到外邦。他住在列国中，寻不着安息，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，他的城门凄凉，他的祭司叹息，他的处女受艰难，自己也愁苦。他的敌人为首，他的仇敌亨通，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，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。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，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，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。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。本章是第一首哀歌，主题是西安无人安慰。诗人五次指出失陷后的耶路撒冷呼求帮助，但却无人安慰，因为西安离弃了那位安慰他拯救他的真神，转而倚靠外邦，投靠偶像。现在当他困苦窘迫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却发现求助无门，无人安慰。这首哀歌是一首字母诗，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节的起始字母。前11节用第三人称报道西安的灾难，后11节用第一人称表达西安的心声。本书原文的第一个词是何竟，在别处又被译为怎么、怎能、可叹。这是希伯来文学中独特的感叹词，经常用于哀歌之中。第一、二、四首哀歌的原文都用何竟开始，英文译为怎至如此。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里，生命总是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和困惑。当人经历难处的时候，常常呼天喊地地问为什么，但是人若质问神为什么，所显露的只是一个骄傲自义、刚硬不服、没有破碎的灵，态度是回避问题、推卸责任。而一个经过神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的灵，会求问神怎至如此。因此当我们落在难处中的时候，不应该质问为什么，而应该呼求何竟，才能直面问题，发现原因。神应许你们要呼求我、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他必光照忧伤痛悔的心，让我们看到自己何竟落进难处里，应该学习什么功课。一至七节描述了西安所经历的浩劫。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原来指耶路撒冷城南面的山丘，在大卫时代指大卫城，后来也被用来指圣殿山以及整个耶路撒冷。西安城的原文是西安女子，本诗把西安及城内的百姓拟人化为一位丈夫去世、孩子被掳的寡妇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指耶路撒冷原来是繁华的政治中心、敬拜中心和商业中心， 曾经备受恩宠，被神拣选为圣殿和大卫宝座的所在地，是在列国中为大的。现在耶路撒冷却成了一片废墟，降卑受辱，失去盼望，只能夜间痛哭，泪流满腮。安慰是本诗的关键词，一共出现了五次。耶路撒冷所需要的安慰，并不是有人拉着他的手表示同情，而是实际的带来希望和帮助。这种安慰只能来自弥赛亚。一切所亲爱的，他的朋友，指那些与犹大结盟对抗巴比伦的周边国家，他们就像不靠谱的情夫，大难临头，自顾不暇，弃他不顾，而且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。神的百姓若不专心倚靠神，反而倚靠世界，世界必然会以诡诈待他，成为他的仇敌。唯有信靠神的，必不至于羞愧。他住在列国中，寻不着安息，指犹大的百姓被掳，杂居在外邦人中间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。在那些国中，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，这是神的百姓离弃神的后果。想寻求的却寻不到，想躲避的却被追上。西安的路径只通往耶路撒冷朝圣的道路，当时有四条大道，分别从东边约旦河谷的耶利哥，西边地中海岸的约帕，南边的西伯伦，北边的撒玛利亚山区前往耶路撒冷。过去每到三大节期，这些道路都挤满了朝圣者，现在却变得荒凉冷清。守圣节指以色列的一切男丁要在除教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朝见神。他的城门凄凉，指城内商业和社会生活的广场变得冷冷清清。叹息是本诗的另一个关键词，一共出现了五次，叹息之中带着自责。他的处女受艰难，指城中的百姓受到连累。他的敌人为首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，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。耶路撒冷遭难，表面上是因为他的仇敌亨通，好像外邦的偶像胜过了真神，实际上是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。因此，我们不但要从顺境中看到神的作为，也要从逆境和仇敌的肆虐中看到神的心意。我们若不坚持自以为意，辩解自己的无辜，而是承认神为我们的罪过使我们受苦，就能成为管教之中生命的转机。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，指西安的百姓被掳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，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。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，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，指西底家和他的大臣们如同逃避猎人的鹿，饥饿乏力，逃离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就被巴比伦追兵抓住。百姓除了承受肉体的创伤，还要忍受精神的痛苦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，如今无人救济，被人嗤笑，与昔日的荣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素来尊敬他的，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，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他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 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，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，论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。他的民都叹息，寻求食物，他们用美物换粮食，要救性命。他们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八至十一节进一步指出，西安的遭难是犯罪的结果，并非一位狠心无情的神在对付天真无辜的人，而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罪恶必然会招致毁灭。见他赤露，就都藐视他，比喻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当众受罚的淫妇，被人藐视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，指这位淫妇的月经之血非常明显，无法掩盖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，指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。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，指西安虚假的安全感彻底破灭，百姓把神的圣殿当作自己可靠的保障，但神却并不认为这堆石头比顺服更加重要。现在百姓学到了这个功课，但已经为时过晚，立约之民的不顺服已经触发了悖约的咒诅。论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，指亚门人和摩押人。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军队中，可能有亚门和摩押的仆从军。耶路撒冷长期被围，粮食匮乏，那些多有金银少有粮食的人不得不用美物换粮食，要救性命。在物质丰富的社会里，人们常常轻看神所厚赐的阳光、空气、水和粮食，一心追求人手所造的各种美物，依靠无定的钱财。只有灾难来临，人们不得不用美物换粮食的时候，才会发现人造的世界如此脆弱，物质的虚无暴露无遗，转而思想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当耶路撒冷背弃圣约，走上灭亡之路时，并不思想自己的结局，似乎并不知道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当他落到预言中的灾难之后，才哭诉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今天当人偏行己路的时候，也不思想这条道路的终点，似乎并不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人撞得头破血流之后，却怨天尤人，自诩无辜，这是天真呢，无知呢，还是故意呢？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。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，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。他使我的力量衰败，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主将犹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 离我甚远。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了胜。12-16节是西安向世人承认自己的痛苦是出于神，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。诗人把西安描述成一位悲怆哭泣无人安慰的寡妇，又用了四个比喻来描述神对西安的击打。一，高天降下的火；二，猎人的网罗；三，牲畜的轭；四，踹葡萄。虽然我们的肉体从来都不会甘心接受对付，但神却铺下网罗，要叫我们无法逃避管教，因为他要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使我转回，可意为使我退后。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轭绳附在我颈项上。指百姓所遭受仇敌奴役，既是自己犯罪的结果，也是神亲手所绑的重轭。并非神要辖制人，而是罪必产生后果。不是犯罪者自己承担，就是让别人支付代价。神的公义原则是，谁做选择，谁付代价。因此，他的手会一面使我们的力量衰败，一面兴起我们所不能抵挡的环境，让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支付代价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指神允许自己的百姓惨遭失败。人所自恃的勇士和少年人，若是离开了神，就经不起仇敌的攻击。主将犹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，比喻百姓的反抗就像被踩的葡萄一样轻易粉碎。反抗者血流成河，就像压酒池中流出的葡萄汁。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，指百姓离弃神，违背圣约，所以神也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。神满有恩典，但他并不勉强人接受恩典。你们若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；你们若寻求他，就必寻见；你们若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西安举手，无人安慰。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，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。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，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众民呐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。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绝气。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极难中，我心常扰乱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我大大悖逆。在外刀剑使人丧子，在家犹如死亡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，安慰我的却无人。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，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，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。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 17-22节是西安向神哀求，西安举手无人安慰，至耶路撒冷的祷告无人垂听，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，指神使犹大周围的盟邦变成了仇敌。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，比喻耶路撒冷就像不洁净的淫妇，情夫们都不愿再碰他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，指西安不再自以为义，而是公开认罪，承认审判是出于公义的神。神是慈爱的，他并不喜欢折磨人，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但神也是公义的，他不会容许罪恶肆无忌惮地蔓延下去，以致败坏他的创造。西安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追求短暂的最终之乐，现在正为罪付出惨痛的代价，经历困苦窘迫，被自己所亲爱的出卖。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，这是应验了圣约的咒诅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，因为必被掳去。我所亲爱的，指犹大的盟邦，就像不忠诚的情夫，在他危急的时候却愚弄出卖了他。信徒若是离弃真神，另有所求，早晚也会被自己所亲爱的离弃愚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悲剧就是，神爱世人，世人却离弃神；人爱世界，世界却草菅人命。在外刀剑使人丧子，在家犹如死亡，只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，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，安慰我的却无人，指犹大的盟邦不但无人安慰帮助他，反而幸灾乐祸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，可以为你使你所宣告的日子来临，愿他们像我一样。神早已预言要刑罚列邦，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时，那些因犹大遭难而喜乐的人，遭遇也必像犹大一样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外邦人的恶行和百姓的罪孽同样都要接受审判。本诗充满了绝望的呼喊，百姓无人救济，无人安慰，在极难中心肠扰乱，内心翻转，但绝望能驱使浪子踏上回家之路，也能引导百姓迷途知返。耶路撒冷的可怕遭遇和绝望境地，实际上都是摩西早已预言的悖约咒诅。神早已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发出警告，只是骄傲自恃的百姓没有听从，也没有侧耳而听，对警告无动于衷，所以无可救药的成了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、不受教训的国民。现在绝望的百姓终于不再自以为意，而是承认自己大大悖逆，承认自己是为罪接受公义的刑罚。当神的拔出拆毁达到目的的时候，他的建立栽植也就快到了。当人发现地上无人安慰的时候，神的安慰也就不远了。耶利米哀歌背景。耶利米哀歌的希伯来名是何静，取自本书原文的第一个字。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把本书称为哀歌，耶柔米把哀歌一词译为拉丁文，而本书的英文名源于拉丁文。 何静这个书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，每一个人都应当好好思想，蒙神拣选和恩典的圣民、圣城和圣殿，何竟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耶利米哀歌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五小卷的第三卷。塔纳赫的名字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，代表以下三部分，24卷书。一，妥拉，意思是指导、教导，共五卷，顺序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二，先知书，意思是先知们，共八卷，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，包括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、列王记。后期先知书，包括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十二先知书。三，圣卷，意思是作品集，共11卷，现代顺序是诗歌，包括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。五小卷，包括雅歌、路德记、耶利米哀歌、传道书、以斯帖记。历史书，包括但以理书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历代志。许多犹太会堂在节日都有公开诵读五小卷的传统。一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逾越节的安息日公开诵读雅歌。二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五旬节早晨诵读律法书之前先诵读路德记。三，所有的犹太人在圣殿被毁日诵读耶利米哀歌。四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。五，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两次以斯帖记。传统认为，本书是先知耶利米为耶路撒冷被摧毁和神的百姓被掳而作，所以本书其实是一本的序言诗。在以色列被掳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凉之后，耶利米坐下痛哭，并以此哀歌为耶路撒冷悲叹。先知耶利米的侍奉始于约西亚13年，终于被掳之后，大约是主前627年至586年，对应于中国春秋五霸之秦穆公、晋文公和楚庄王的时代。耶利米在南国的最后40年中一直在劝诫百姓，但摩西侍奉40年，见证了神把百姓领出埃及，带进应许之地，而耶利米侍奉40年，却目睹了悖逆的百姓被逐出应许之地，回到埃及。主前586年，巴比伦第三次入侵犹大，攻陷耶路撒冷，圣城和圣殿被毁，犹大王西底家和大部分百姓被掳巴比伦，本地只剩下最穷的人，沦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行省。先知耶利米被逃亡的百姓带到埃及，在埃及度过余生，他可能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写成本书。本书的五章分别是五首独立的诗歌，其中前四首是字母离合体，第一、二、四首诗每首22节，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节的起始字母，但二至四章的第16和17个字母颠倒了正常的顺序，采用了更古老的排列顺序。其中第三首诗有66节，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3节的起始字母。第五节诗也是22节，但却采用平行法，每2节进行平行对比。这五首哀歌所表达的情感是如此悲痛、激动，甚至凌乱，但所使用的文学形式却如此工整， 仿佛诗人在悲剧的键盘上探究每一个音键，试图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，以表现拆毁的完全、痛苦的极致、失败的彻底和祷告的深刻。这五首哀歌整体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西安无人安慰， B. 西安被神在怒中拆毁， C. 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， B1 神拆毁之后必有恢复， A1 渔民求神纪念。耶利米哀歌与《申命记》第28章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摩西在900多年所预言的悖约咒诅，如今在耶利米哀歌中都不幸成为现实，但这种不幸也带来了盼望。既然悖约的咒诅应验了，复兴的应许也必指日可待。既然神信实地成就了圣约的每一个方面，他与百姓所立的圣约也必然有效。正因为如此，先知才能在痛苦中满有盼望。而本书给我们的信息，就是要每一个被神管教的信徒都去回顾《申命记》28章，从而回转归向我们的主。读耶利米哀歌最好的方法不是分析，而是用灵去体会真正的作者圣灵的感觉。这五首哀歌让我们体会到神的心肠，在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一同经过水火，经历痛苦悲伤。施行管教的天父比接受管教的儿女更加伤痛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这五首哀歌也是人的肉体被十字架对付的经历，能让我们学到如何在管教中降服和祷告。虽然被神终日再三反手攻击，却能经历到他的慈爱和怜悯在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。